好不好？我们到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方，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比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这新车。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到了拿梗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只是伸手扶住约柜，会想说这有什么不对呢？这样子看起来是一个好意，要去扶住他，神就生气，而且呢就击杀乌撒，是不是小题大做？你没有注意到撒母耳记下作者呢他是怎么写的？在第七节他说呢，因这错误，也就表示说呢，这不是呢一时的疏忽，而且呢在当时呢大家都晓得这是不该做的。我们你我读者，我们这些后代的人，我们不理解或者是我们有疑问，是因为呢我们不是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敬拜。乌撒他这样子一个简单的动作，事实上就显露出他对神的态度，这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一个态度。因着这个事件，大卫呢他就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呢运进去他的城大卫城。那之后呢发生什么事情？第六章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二到十六节，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呢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呢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第十六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看见什么呢？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为何米甲他的心里这样子轻看大卫呢？在六章二十节是这么写，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城仆的婢女眼前肉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肉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我们可以知道说，这后面这句话呢是一个嘲笑，是一个讽刺的口气。那事实上呢，在第六章在十四节里头提到呢，扫罗他身上是穿着细麻布以弗得的，他并没有穿王袍，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呢，米甲他就轻看了大卫。那我们会想说，那这样子我们的穿着重要吗？我们现在孩子有时候早上就穿着拖鞋来到教会，啊，可能呢有时候因为他们睡晚起了，所以呢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穿着睡衣睡裤来到教会参加崇拜。那我们大人呢 有时候也会图方便，我们就随便穿穿。因为呢，想说呢，哎呀，主日崇拜完之后呢，要去买东西，要去买菜，所以呢，就穿得舒服一点。有一次，有一位老传道人，以前有一位老传道人，他提醒我说呢，这个里头主日的时候里头这个衬衫呢，要穿长袖的。那我在心里在想说，他为什么跟我讲说要穿长袖的？那是不是呢？等一下哈，那他怎么知道我？因为我穿着西装，他们怎么知道我里头是穿着短袖的？因为我一直在纳闷。那我想说呢，对了，我想起来了，就是呢，因为呢，你主日崇拜结束的时候呢，不是要祝祷吗？祝祷的时候呢，手就伸出来了，穿是不是穿长袖就露出马脚了？那我想说，我在祝祷的时候，不是大家都闭着眼睛吗？怎么他怎么会看到我是在，我是穿着短袖呢？所以我拿大卫做例子，穿着不怎么重要。这怎么说呢？因为呢，大卫因为耶和华神呢，他已经接纳了大卫的燔祭跟平安祭。因为呢，我们从这整个经文的这个过程来看呢，他迎接这个约柜的这整个过程的话呢，是合神心意的。那我加上会说呢，穿着不怎么重要，是因为呢，跟乌撒的这样子一个简单的动作是一样的，我们的穿着呢也会反映出呢我们对神的态度是如何。神看人的态度多过于看人的行为。箴言16:2怎么说？人一切所行的，这是外表的行为，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我们觉得呢没有什么错的，是好的，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神知道我们心里的态度是怎么样的。那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敬拜呢？合神心意的敬拜呢，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那合神心意的敬拜态度会带出一个怎么样的行为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1-12。来，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你们去仔细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不是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路回本地去了。在前面18:18-25谈到耶稣在他的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父亲约瑟呢放在一个试炼当中。在文化跟 法律跟文化习俗的要求下，以及呢，在约瑟他能够理解的情况之下呢，约瑟他要活出义人，他要活出那新造的人的生命，所以呢，他就给了，是不是能够把那个窗户盖，那个窗帘盖下，因为一直反光。好，谢谢谢谢。因为呢，他想要给他的未婚妻玛利亚恩典，那一个怎么样的恩典呢？他选择不公开，而是呢暗暗地要把玛利亚给休了，要跟玛利亚离婚。那他背后的一个心态动机是什么呢？因为他不愿意羞辱玛利亚，他要放玛利亚一马，就是呢他愿意，他想要活出那种给人恩典的生命。再说约瑟他自己呢也并不晓得全部的事实是如何，但是呢当约瑟他心里有那种要给人恩典的心态动机的时候，也就表示说呢他已经预备好要来相信并且接受神的启示。怎么样的启示呢？就是玛利亚她的怀孕乃是从圣灵感孕的，而且是一个儿子，要给他取名叫耶稣。那在这个超自然的事件当中，他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呢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情，在旧约先知以赛亚书里头呢就已经预言了，而且呢在当时政治的局势的进展中，神这样子的一个预言也部分成就了神的应许，拯救了以色列人。但是呢旧约预言所指的这个以马内利到底是指谁呢？就是透过玛利亚处女怀孕生下耶稣，神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神有形有体的像你我一样100%的人，神有形有体的与人同在。这也同时给了人一个机会跟途径，我们能够与神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最后我们怎么知道约瑟他相信并且接受神的指示呢？他就顺服神的指示，把玛利亚给娶过来。约瑟他有那种不娶玛利亚的权利，因为呢法律文化习俗都是支持他可以不做这样的事情，他也有那种不去公开羞辱玛利亚的权利，但是呢他把这些都放下来了，他愿意去回应神的心意，也就是呢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权益来顺服神。因着这样子的事件，耶稣出生了。一段时间之后，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他只有一半的犹太人血统，另外一半呢是以图买人，他有很精明的外交手段，所以呢即使他不是纯犹太人，他也被罗马皇帝接纳，也被犹太人接纳。为什么他会被犹太人接纳？因为呢他希律王呢算是一个有名的建筑家，在他的任期里头呢他进行了许多项公共建筑物，包括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呢他帮以色列人盖了圣殿，所以以色列人呢接纳了这个不是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王。但是呢犹太人心里呢是对他不满的，因为呢希律王呢他苛税苛得很重，而且呢他压榨犹太人的劳力。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希律王在位的时候，耶稣生在伯利恒。我左想右想，我想说现在讲比圣诞节讲的时候呢会更好，因为呢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呢大家就有很多的这种情感的一些这些连接，所以呢不容易讲。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晓得我们这个 西元或者是公元，基本上呢是从耶稣出生开始作为一个计算，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说呢，西元公元元年就是耶稣出生的第一年。事实上这个决定呢是到了西元525年才决定说呢我们呢有一个西元制，就是从耶稣出生开始计算。只是呢当时的人他们在做计算的时候呢算错了，不正确。目前我们比较一般学者能够接纳的就是说呢，耶稣应该是在西元前，现在的西元前七年到西元前四年左右这段时间呢，他在这个时间出生。肯定不是十二月二十五号，肯定不是十二月二十五号，很可能是在春天的时候。为什么会说是在春天的时候呢？因为在其他的福音书里头提到，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牧羊人在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为什么他需要在晚上的时候看守羊群呢？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呢小羊呢会出生，所以呢牧羊人需要在晚上的时候特别注意到这些事情。那小羊出生的时间的话呢，基本上是在春季的时候。可能有人会问说，为什么没有准确的时间跟日期呢？这么大的重要的事情，怎么会没有这些准确的日期跟时间呢？我们想想看，在当时的时间空间是怎么样？是在2000多年前呢？是在2000多年前，耶稣出生在一个小城镇里头，是没有出生证明的。而且呢，也没有，而且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几个人，他有那个确认，他有那个把握呢，说耶稣呢是弥赛亚。所以呢，就没有流传下来，就没有一个准确的日期跟时间。而且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事实上，神不在乎，神认为这个不重要。如果神认为重要的话呢，神自然呢就会让他保留下来。那你说这些事实？确实不容易跟别人讲，也不容易跟自己的孩子讲，但是呢事实上不一定需要跟他们讲。为什么？只要我们是专注在圣诞节的意义，而不是专注在那个节日的庆祝，有这样子一个态度的话，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虽然说没有几个人他们有一个确认的把握说呢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但是呢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有几个？没有讲。所以三个是不一定是正确的。博士当然就不是我们现在这种现代高等教育这个研究所的这个学位，而是呢很可能呢他们就是从东方，从巴比伦或者是从波斯那边过来，是懂得天文学的观察，而且呢会做这种占星术的推测，是这样子一个有聪明智慧的人士。也因着他们有这样子的知识跟能力，所以呢他们在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呢，在政治圈或者是在宗教圈里头的话，他们有不小的影响力。所以呢他们是从这个天文学的观察到说呢，在犹太地上呢出现了一颗星。那他们的占星术的解释是什么？是要做犹太王的婴孩已经出生了。这个婴孩他不是使用什么样的政治策略，他也不是有什么样的刀剑武力来取得这样子的王位，而是呢他生下来就是要来做王的。虽然这些博士他们在自己的东方王国里头，他们是有脸有头有脸有强大影响力的，但是呢他们却觉得有一个更高的权柄在他们的身上，以至于呢他们不能去忽略，反而呢他们呢要去遵从，他们愿意来到耶路撒冷。 干什么？要来敬拜这一位犹太人的王，就是耶稣基督。那种愿意从东方长途跋涉来到，是顺服这个更高权柄的一个态度。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些人他们心里呢不会认为说呢我是被强迫的，我是被要求的，也没有所谓的潜规矩。我们也可以想象到，因为这些博士他们的身份跟地位很特殊，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到说呢，他们是一大群人马，一大群车队呢来招呼这些博士的旅程。他们要照顾他们吃的，至少要吃三餐嘛，然后穿的衣服，白天可能很热，晚上可能很冷，然后住的可能需要有帐篷，是在室内里头，是在帐篷里头，然后呢要关乎他们走路的有骆驼，更重要是要注意到他们的安全。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三个博士骑着骆驼单独的经过沙漠跟绿洲是不准确的，是不准确的。这个博士这个希腊文，也就是旧约里头但以理书的这个第二章第二节的术士，所以呢新汉语译本的话呢就直接把它翻译成术士，不把它翻译成博士，我是觉得这个蛮好的。那在但以理的那个时代，这些术士的话呢是针对是先知但以理的对头，死对头。同时呢再加上犹太人他们的教导，他们是反对，如果你看旧约圣经的话是反对占星术的，所以呢这就更凸显出呢这一件事情，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件事情呢它的真实性是如何，是真的。因为如果想想看，如果作者呢他想要编出一个东西来是无中，你没有根据想要编出一些事情来的话呢，他肯定会找一些人家容易相信的把它写进去，不会呢拿一些呢拿人家不相信的把它写进去，这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事实是什么？事实是跟犹太人有不同信仰的外邦人，第二节他们愿意来回应耶稣，也就是那一位犹太人的王。作者马太不是在鼓吹占星术，而是说创造宇宙管理万物的神，在耶稣出生的这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当中，他选择了用一颗心来启示这些外邦人。这些外邦人他们接受了有一个更高权柄神的存在，并且呢他们愿意顺从神的权柄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什么叫做顺从权柄？如果前一天气象报告说呢，今天下午呢天气会转凉，我们想说呢，哎呀，多带一件衣服，哎，多么不方便，碍手碍脚的。但是呢，我们一早出门的话呢，我们还是会带着一件外套。我们肯定会要求我们的孩子呢，出门上学的时候呢，你带着外套去，是不是？什么叫做顺从权柄？当这个车厂发出这个召回车辆，因为呢这个他们要换修有瑕疵的零件，或者是呢这个汽车经销商里头的这个个案经理他说呢，按照我们的这个车子的指南手册要定期维修，要做这些事情，或者是修车的技术员他无可奈何的摇摇头拿个零件给你看说呢， 你得要更换这个已经耗损的零件。我们再怎么忙，我们再怎么忙，都会呢尽快的拨出时间把车子呢送进厂修理。什么叫做顺从权柄？当医生说你的血糖高了，你呢不可以，你要呢少吃一些碳水化合物的，所以呢就少吃一些米饭，就少吃一些面食。有些姐妹就说：“哎，牧师啊，你怎么吃这么少？”有原因的。胆固醇高，就少吃一些肉类，然后少吃一些蛋类。所以呢，在家里的话呢，我就少吃牛肉，把那个蛋黄呢都挑出来给Jenny吃，因为它的胆固醇很低。然后呢，你饮食控制，医生说呢，你这个饮食控制呢不够，你要多运动。所以呢，我们每个一天呢就上健身房呢去运动，有些勤快的可能就每天都去了。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顺从权柄。但是当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在主日讲到的时候，当圣经说，我们就把它当成耳边风了。左耳进右耳出，或者是呢圣经说的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跟我们的做法有差别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呢，反正呢我把圣经合上的时候的话呢就都在里头了。甚至于呢，我们呢会想出我们的世上，我们的想象力很好，我们呢会想出一些东西呢要证明呢圣经的教导不可行的。你说如果呢你被那个 ISIS， 你被伊斯兰国的战士他的刀子呢就割在你脖子上，你说你还要不要承认神的权柄，说呢我是基督徒，你说是的话、老实说，愿不愿意顺从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我们也要为自己的决定来负责任。但是呢，我们不是在讲在伊拉克或者是在叙利亚我们人掉在那里，我们只是在讲说呢，我们平常过日子的时候是一个很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我们都晓得什么叫做顺从权柄，气象报告员或者是车辆工程师，这个技术员，医生，这些都是专业人士，而且呢，他们的看法，他们的建议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都会听。神不是专业人士，神是那这个创造宇宙、维系宇宙、管理宇宙万物的神，而且呢，你我人乃是照着形象被造的，你我是神的儿女。你说神的看法、神的建议，难道会对不是对我们有益的吗？肯定是的，肯定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都认为我们给孩子的建议是好的，孩子不听，我们很伤心。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建议会是错的，因为呢我们还是人。但是神他给我们的建议，他给我们的教导，肯定是对我们好。所以顺从权柄，顺从权柄，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刚才提到说呢，神看人的态度多过于看人的行为。当你我愿意顺从神的权柄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同时，神他选定用一个超自然现象，用一颗心，他透过对这些东方术士，这些东方术士他们所专精的这个星象观察，再加上他们愿意顺从神这样子一个权柄的一个态度，神引导了这些东方术士来到耶路撒冷。我们当中我晓得有好几个画家，有几个呢这个画画特别好的，所以你懂得我在讲什么。当画家拿起这个紫色的颜料 他画下去之后呢，他就受了限制，他画下去之后呢，就是是紫色的，不会是红色的。不是说这个画家能力不够，他有限，因为呢，这整个图像的构思以及这种颜料的配搭已经在这个画家的脑海里头。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个颜料有限，它只能表达一种颜色，所以呢，它画下去的时候呢，就是一种颜色而已。但是呢，画家在画下紫色之后的话呢，画家可以依照他的这种构思构图，他可以选择下一个颜色是什么。神就好像画家一样，神选定了一颗心，但是呢，这一颗心呢有它的限制性，它只能表达什么？它只能表达呢那个犹太人的王已经诞生了。这个超自然现象有它的限制性的，所以呢，当术士他们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顺着那一颗心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还是要问这些犹太人，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所以神的第二笔画会是什么呢？第三节，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不安。虽然说呢，这个东方术士他们是一大群人马车辆来到耶路撒冷，是肯定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力的，但是呢，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可能是在专指那一些政府阶级的人，因为前面讲过希律王他课税课得很重，而且呢压榨劳力，所以基本上的犹太老百姓的话呢，是心里是不满政府的。你说有新王来的要来的话，那犹太百姓他们肯定是欢迎的。虽然说按照旧约的教导，犹太人的信仰里头是严严禁止占星术的，但是呢，外面的希腊罗马这些外邦人的世界的话呢，却很流行很普遍这个占星术，甚至于呢，犹太人也受到很深刻的影响。怎么说呢？为什么希律王还有这些领导阶层他们心里不安呢？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东方术士所说的，他们所说的是什么？他们的背后的资讯来源是透过占星术的。不仅仅是不安，而是呢，14章26节，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就惊慌地说这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那个惊慌跟那个不安是同一个字的，所以可以想象说呢，这些希律王跟这些领导阶层他们是多么相信占星术。虽然希律王他自称他看自己是犹太人的王，但是呢，因为他有以图买人的这个血统，而且呢，他是被罗马皇帝册封的，这怎么跟生下来就要做犹太人的王比呢？一山在一个一山不容二虎的心态之下，希律王惊慌了。在树倒猢狲散的观念之下，政府阶层也都惊慌了。那希律王他怎么来回应这些东方的术士他们的行动来到耶路撒冷以及他的问题呢？希律王他晓得这个婴孩生在何处吗？第四节，他就召起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希律王是一个犹太人的王，他竟然不熟悉犹太人的圣经，你说可不可笑？还是可不可悲？至少呢，他知道说那生下来做犹太王的也就是基督， 他说基督当身在何处，这个是正确的。那谁是这些民间的信仰呢？民间的信仰基本上呢，就是誊写抄写旧约圣经的学者，他们呢后来就成为呢教导旧约圣经的老师。那基督当身在何处呢？第五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伯利恒在耶路撒冷南边大概五英里左右的一个小城。那第五节提到的这个先知，就是指到旧约先知弥迦。五章二节怎么讲？五章二节，伯利恒啊，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两节经文它的差异在哪里头。虽然说呢，作者马太他省略了后面那一句话，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但是呢，这个小的旧约圣经的犹太人，他们知道耶稣，他们晓得基督犹太王不是一个会死掉的一个凡人。除此之外，你再看看这里头还有什么样差别。第一个差别是在哪里？是弥迦书说呢，在犹大诸城中为小。马太呢加了一个字，他说呢并不是最小的，也就是说呢，那个旧约预言，那将来必有一位，那将来现在已经成就了。另外一点，在弥迦书呢，那个做掌权的，马太福音呢加了一句话，他加了说呢，要牧养我以色列民。这句话呢是出自于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二节，他那里说呢，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也就是指大卫。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历代以色列王，就包括北国跟南国的王，他们在牧养神的子民这件事情上面都失败了。我们在主日学的这个讲到创世，讲到列王记跟历代志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些王都失败了。然而那一位弥赛亚，希伯来文是弥赛亚，那一位基督指同样一位，也就是希腊文，就是指向新生王耶稣基督。他会照着神的心意来做牧养的工作。所以你看马太他在引用的时候呢，他不仅仅是在回答希律王，不仅仅在回答这些东方术士，而且呢他更是在解释说呢，旧约弥迦书五章二节的预言已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了，基督已经来到了。希律王、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愿意听信神的启示吗？他们愿意吗？我盼望大家晓得，您坐在这里是在听神的话，不是在听我讲话。 没错 是我在讲话，但是呢，你听的不是我讲话，你听的是内容，是神的话。什么叫做听信神的话语？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有一个年轻人，他就帮他90岁的奶奶订了机票，要从佛罗里达州一直呢飞到内华达州。他订了机票，订完机票之后的话呢，他就打电话给航空公司，因为呢他就把这个奶奶他的特殊的需要的话呢详细的告诉了对方。所以这个地勤人员的话，他就很耐心的 听着这些要求，需要有一个伦理，然后呢也需要有一个服务员在旁边伴随着他。因为呢奶奶呢她有关节炎，她走不动，而且呢她的眼视力呢受到损伤，已经呢差不多是要失明的那个阶段。所以这个地勤人员的话呢，就向这个年轻人保证说，这一切你所要求的呢都会安排妥当。他这么说呢，就让这个年轻人呢，哎，心里呢这个忧虑呢减轻了不少。这年轻人就一直谢着说，哎，谢这位地勤人员的这个安排。哦，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个地勤人员回答说，就正在那个年轻人要挂断电话的时候呢，这个地勤这个年轻人要挂断电话的时候呢，对方地勤人员就很爽朗的说，那你奶奶需不需要租车啊？需要吗？需要租车吗？你看他听有没有听到，他是听到了，但是他没有跟他的生活呢做一个实际的结合。奶奶都已经有关节炎不能走路了，他怎么开车？奶奶都已经快失明了，他怎么开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人，或者是自己就是这样子。我们需要把听到神的话语跟我们的过日子结合在一起，这个叫做听信神的启示。至于连接的好或坏，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呢有时候这些连接的工作呢，这样子应用在生活里头呢，是需要操练的。但是我要问的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愿意的态度。因为呢圣经的价值观跟地上的价值观差距太大了，我们心里有时候会问，事实上不一定会问，但是我们心里会想说呢，我凭什么要听神的启示？凭什么？这个就需要有那个先有那个愿意顺从神的权柄，知道说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然后呢我们才会愿意去听信神的启示。有这样子一个生活态度，在神的眼中是合神心意的敬拜。那这希律王、祭司长跟文士，他怎么样来回应已经成就了应许呢？第七节，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术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你可以看到说约瑟他也是暗暗的，但是他这个暗暗的原因呢，是因为呢他不愿意去明明的羞辱玛利亚。但希律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他去问这些星出现的时间？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希律也想去吗？第八节，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的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犹太人的统治者希律王，祭司长是唯一能够进入到圣殿做献祭的人，文士是精通圣经启示和教导的人，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没跟去呢？这些人肯定很忙，不一定是犹太人一般的犹太人所能够明白的。有一位牧师呢，他在祷告，然后呢牧师助理的话咚，就鲁莽的人他就闯进屋这个房间来，他看见牧师呢在一个祷告的姿势，然后说，哦，很好，你不忙。祭司长、希律王和文士都很忙。我不晓得你看祷告是不是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其实这些术士要去看谁呢？第七节、第八节， 第七节第八节是神他刻意用那个超自然现象来引导这些东方术士，这些外邦人，也用那些早就预备好在圣经里头预言好的经文来印证什么，来印证弥赛亚基督犹太王已经诞生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跟着去呢？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我们下个主日会再讲。但是至少比较起来的话，这些东方术士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有一个诚实无伪的心来向神摆上，所以愿意顺从神的权柄，愿意听信神的启示，诚实无伪的摆上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这样子一个生活态度，在神的眼中是合神心意的。因为呢，内在的态度是怎么样，自然就会在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第九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耐心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前面都没有提到说呢，这颗心呢有没有在动。那心是心是这个心呢在移动，以至于呢这个术士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或者是这个心呢就在耶路撒冷的上方，所以呢这些术士呢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那心是怎么动的？这个说就在上面，就在上头停住了，又是什么意思？还是说呢，我不晓得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还是小时候的时候的人在走动的时候，哎，心也跟着我走。我这个我还在印象里头，这个当然就不合乎科学。但是呢，这些术士他们的内心里头呢，很清楚该往哪一个方向去。还是说呢，是这颗心呢射出一道光作为指引，就好像以色列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有云柱火柱跟着在他们前头，我们都不晓得。但是呢，这样子一个超自然现象，这样子的一个神迹，这些术士他们都经历到了。第十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经过长途跋涉，经过这样殷勤的盼望等候，终于有了结果。第十一节，好不好？第十一节，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黄金乳香没药这三件礼物，可能就是因为这三件礼物，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有三个博士呢骑着骆驼这个图像来。那基本上一般学者呢都同意说呢，马太呢他没有提到，因为他还没有提到耶稣的死，所以呢这三件礼物的话呢就不代表，没有那个隐射到耶稣将来的死。再加上在古代那个时候，古代的东方国家，当一个新的王他登基的时候，这三样礼物，黄金、乳香、没药，这三样礼物呢是一个很通常的礼物，就是作为一种尊敬、一种荣耀新王的一个表征。再加上术士他怎么样，他是俯拜那小孩子，耶稣基督他是生来要做以色列王。虽然耶稣他出生的正统性跟合法性受到许多人的怀疑，但是呢却是神所指定的一个正统的合法的王。希律王还有祭司长文士，他们是宗教跟政治的领导，人看起来他们是正统合法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却不是。如果犹太人他不遵从耶稣的话，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外邦人他们会遵从耶稣的。如果耶稣只是一个王而已，这些术士呢大可不必大费周章千里迢迢的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但是耶稣基督是有神性的王，术士就理当不辞辛劳的来 拜耶稣，因为呢是不虚此行的。第十二节，术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的。也就表示说呢，术士他们原本是打算原回原路去的。为什么？因为呢第八节提到说因为希律王差派他们说，你们先去，回来再告诉我在哪里。当初约瑟他要给玛利亚恩典，想要暗暗的把玛利亚羞的不愿意明明羞辱他的结果是什么？一章二十节，就在思念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同样的，在梦中神向这些东方术士指示往别的路走。所以你看，当我们的价值观，当我们的这种态度跟神同步的时候，神他就会主动的来引导，主动的来保守。第十节写到说，在还没有见到耶稣就已经大大的欢喜了。第十一节，见了之后呢，如果那个欢喜已经到了顶峰的话，我相信那个欢喜是持续的。再加上第十二节，他们有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属灵的经历，主在梦中跟他们指示，我相信他们这一路上肯定是欢喜快乐的。内在的那一种愿意顺从神的权柄，内在的那一种愿意听信神的启示，内在的那一种诚实无为的向神摆上，会 表现在外在的喜乐的去以行动来表达。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这样子一个生活方式，在神的眼中是合神心意的。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时时的敬拜神。我相信你花了五十分钟的时间，我相信你已经听出来了，我根本不是在讲主日的主日崇拜。因为呢，敬拜不限于在主日，不限于在礼拜天，敬拜也不限于在礼拜堂里头，包括我们这个时候的主日崇拜。什么叫敬拜？敬拜呢，就是将神那神他应得的，神该配得的那种尊贵跟荣耀归给神，就是敬拜。所以我们在任何的时间，在任何的空间当中，我们将神应得的，将神配得的尊贵跟荣耀归给神，就是在敬拜神。所以呢，时时敬拜神是一种生活态度跟生活的方式。时时敬拜神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时时敬拜神就是脱离世界捆绑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在你面前认罪，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敬拜只是星期天早上来这里才叫做敬拜。你要的是一个人在对你的一个态度，我们愿意将神你应得的，将神你配得的尊贵跟荣耀都归给你。帮助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